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今天是11月12日，我们首先来了解今天的财经头条，有三个方面的最新信息与网友分享。第一，我们分享《华尔街日报》今天的重磅报道，美联储对12月份的降息的立场越来越摇摆不定。随着美国政府的这个关门即将结束，华尔街重新把焦点聚焦到美联储政策的利率调整。华尔街日报这个报道呢，是由号称新美联储通讯社的著名的记者尼克·蒂米尼斯他撰写的，这也让政府停摆40多天之后，我们第一次听到来自美联储内部的声音。这个与美联储的官员个人不断的在发表公开的观点不一样，这个报道呢，它是传递了美联储的一些集体情绪以及美联储内部的一些倾向，所以这对于我们判断美联储的利率政策的变化以及其他货币政策的变化非常重要。这个报道很长，如果做专业投资的网友呢，你需要把原文调出来呢，做全面的了解。 LT 尽量把核心的观点呢与网友进行分享。美联储的官员是否会在12月9日至10日的会议上再次降息尚无定论，新的数据或许能左右这场争论。有些官员认为12月和1月份的会议大致上可以互换，因此年底的最后期限显得有些人为。这话什么意思呢？就是现在市场啊都盯着12月降不降息，似乎12月份是一个什么节点。那么在美联储看来呢，12月份降息跟1月份降息差别并不大的。你看，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另一种可能性是，即使这次12月初美联储宣布降息，他们同时发出一个平衡性的信息，就发布未来降息更高门槛的指导意见，就我这次满足你，但是我未来在加息我设置很多条件，它也是一种平衡性的政策指引。就他分析了12月份有这么两种可能，这种分析的原因呢，是由于当前经济的特殊情况，通货膨胀面临上行的压力，而就业增长却停止不前，这种组合有时被称为滞胀，许多经济学家将此归咎于川普政府在贸易和移民方面进行的全面政策调整。毕马威的首席经济学家斯旺克他评论称，预测我们会经历一段轻微的滞胀时期比较容易，但真正的经历滞胀又是另一回事。接下来尼克蒂米尼斯呢，他就向网友们透露了美联储内部啊在关键的三个问题上是存在分歧，就大家在争论什么东西。第一呢，是关税引发的价格上涨是否是一次性的，鹰派担心企业在消化了最初的关税成本后，明年会将更多的成本转嫁给消费者，导致价格压力持续存在。鸽派则认为企业迄今不愿意将更多的关税成本转嫁给消费者，显示需求疲软，不足以支撑通胀，就认为企业他不敢转嫁给消费者，本来大家都不想买东西，所以通胀不会提高。这是第一个分歧。第二个分歧在哪儿呢？就每个月非农就业的增长放缓，从2024年月均 16.8 万人降到8月份的三个月平均只有29000人，那么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急剧下滑。那么美联储内部争论现在就业这么糟糕究竟什么原因造成的？那么一方面的观点认为呢，就是经济遇到了困难了，企业的需求放缓。另外一派的观点认为呢，是由于川普移民政策导致劳动力的供给不足。那么如果是前者，假如是企业需求的问题，那么维持高利率呢会引发经济的衰退；如果是后者，降息可能会过度刺激需求。所以有关劳动力市场的前景，这个在美联储内部争论也是非常大。那么第三个争论的焦点是利率是否仍然紧缩，这个理解难度大一点。这个实际上美联储内部争论的是中性利率究竟是什么水平，因为现在所谓的利率高了利率低了，它想象的是有一个理想的中性利率的。那么这个中性利率你如果认为很低，那么现在利率就高了。假如说你认为中性利率本来就应该比较高，既不刺激经济也不遏制经济，本来就比较高，那么美联储就没有必要大规模降息。所以你看这三个问题尼克蒂米尼斯啊展现出来之后，实际上让我们每个网友自己去感觉的话，美联储啊对利率政策调整的决定并不是那么容易做出的。 这三大争论问题，你并不是很容易能够做出非黑即白的那种判断的，因为你连数据都没有，已经缺失两个月的数据了。所以你再回到尼克蒂米尼斯透露的12月份美联储最有可能性的做出两个决定，就第一呢，他可能会放弃12月份加息，我没有数据情况下为什么要一定要在12月份去调整利率呢？因为随着政府马上开门，政府会之后的发布之前呢停止发布的一些重要宏观数据，特别是就业和通胀数据，那么看到数据以后再做判断，1月份再来决定降息与否，这个难度对美联储来讲呢是最小的也是最安全的。那么第二个可能呢，是应华尔街的要求或者应市场的呼声，美联储这次闭着眼睛先降息再说，但是他为了平衡，他会为未来的降息设置更高的门槛。所以通过尼克蒂米尼斯他讲述的逻辑和理由，他为12月份美联储可能的两个选择还是做了一些很有说服力的解释的。 LT 注意到绝大部分财经媒体并没有把尼克蒂米尼斯的这个完整的逻辑啊，在转载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和评论当中展现出来，所以这也是网友们关注这个频道的价值所在。第二个相关的最新信息，这是彭博社的报道，美联储理事称人工智能是企业缩减招聘计划，这个报道就非常重要。因为生活在美国的网友啊，可能你会有强烈的感受，就今年美国人失业的人呢非常多，就中产失业的人非常多，舆论在怀疑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是罪魁祸首，但是官方从来不认可这样一个市场的舆论。那么今天美联储理事巴尔，这是美联储的高级官员，他有一定的决策权的，他今天在新加坡金融科技节的演讲当中，他直接的提出这样一个判断，就是人工智能的应用导致了工作岗位的减少。那么这也算是有半官方背景的美联储的高官来确认今年美国解雇潮啊是由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所引起的。所以这对于我们判断美国的宏观经济走势，甚至是判断全球在这一轮人工智能浪潮当中各国的资本市场宏观经济会发生哪一些变化，巴尔的这个观点呢是值得大家去琢磨的。巴尔在演讲中称，针对人工智能改变经济，他认为有两种基本情况，第一种是生成式人工智能的采用将能辅助现有的工作任务与角色，第二种影响呢是人工智能带来更具变革性的影响，促使工作与休闲形态发生根本的转变，能提升效率并以全新的商业模式重塑企业。巴尔说目前难以预测这两种情况哪一种情况表现得更充分。那么巴尔他认为人工智能促使了企业削减招聘计划，他讲出了他的理由，这个他不是像一般人的算命或者是感受直观的感觉。他说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一项调查显示，这是有数据基础的，人工智能的出现使雇主缩减招聘计划。那么巴尔进而认为呢，这可能是今年美国就业增长放缓的原因之一。那么对这个新闻 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啊，或者这次人工智能的浪潮改变了经济的形态。就以往我们判断一个国家的宏观经济很简单，就就业好这个国家的宏观经济就好，当然中国是例外，但是今年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它就出现了一种情况，经济增长很好，企业的效益很好，老板们呢财富增长的非常好，但是更多的人被解雇，更多的人被失业。所以说你用以往的经验来判断现在的宏观经济就无法解释了，就业情况不好经济会衰退，但是美国的经济增长呢又是历史性的高水平，那么这个就需要啊政策的决策者政府与企业界与民间共同来面对这样的问题，可能需要对之前的一些经济理论和经济管理的经验需要做革命性的调整。因为现在失业率高，它并不意味着经济要衰退，而传统的货币政策的基础它就是要缓解经济衰退的影响，但经济假如不衰退，人们失业率高，如何来调整你的货币政策，这对美联储来讲是一个全新的课题，可能整个世界都需要反思这样一些问题。美国的病症呢它无非反应的比较早一点，比较突出一些。第三个相关的最新信息是彭博社报道， 标题是高盛的策略师认为未来十年美股绩效落后，建议转投新兴市场。那么这个呢是一种指明方向，或者你也可以说是算命式的。但这个信息呢 LT 看到很多财经媒体呢都在争相的转载和评论，所以关注这个频道的网友了解一下就好了。就高盛的报告认为未来十年标普500指数年回报率呢是 6.5%， 而新兴市场表现会比较强势，年回报率呢会达到 10.9%。 第二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是有关两条川普的大新闻。第一条呢是路透社的报道，实际上也是今天美国各大媒体的头号政治新闻。因为我们这是一个财经为主或者以财经的立场来看政治的一个频道，所以 LT 选择呢路透社对这个事件的报道。他报道标题是众议院民主党人公布爱普斯坦相关文件，称川普知道这些女孩的事儿。根据美国众议院民主党人今天公布的电子邮件，被定罪的性犯罪者爱普斯坦表示，川普知道爱普斯坦被指控侵害的女孩们的情况，白宫抨击这些邮件是虚假叙事。民主党人引用爱普斯坦与作家沃尔夫以及麦克斯威尔之间的交流，麦克斯威尔因协助爱普斯坦性侵未成年少女而被判刑20年。就在一位新的民主党议员即将宣誓就任众议院议员的当天，这些文件被公布，预计此举将成为推动就公布所有与爱普斯坦有关的非机密文件进行投票运动的关键转折点，重新引发人们对这起一直令总统头痛不已的案件的关注。在这些公开的邮件当中，有一封是2019年爱普斯坦给沃尔夫的电子邮件，其中爱普斯坦说川普知道这些女孩的事儿，因为他要求吉斯莱恩停止。还有一封2011年爱普斯坦给麦克斯威发的邮件，其中爱普斯坦称川普与他的一名受害者在我家待了几个小时。白宫的新闻秘书莱维特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民主党人有选择地向自由派媒体泄露电子邮件，以捏造虚假叙事来抹黑川普总统。那么相信网友们从其他的一些媒体报道当中呢，可能会感受到更激烈的持批评立场的情绪。事儿就这些事儿。第二条有关川普的大新闻，这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标题是川普请求以色列总统赦免内塔尼亚胡的贪腐指控。川普总统向以色列总统霍尔佐格发出正式请求，要求赦免因贪腐罪受审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信中，川普表示内塔尼亚胡的审判是不公正的，并赞扬了内塔尼亚胡过去2年中暂时领导能力。华尔街日报介绍了一下相关的背景，内塔尼亚胡于2019年被控受贿、欺诈和背信，但他否认这些指控，他的审判于2020年开始。近几个月来，内塔尼亚胡频繁出入法庭，既要履行暂时领导人的职责，又要满足作证的要求。针对内塔尼亚胡的指控分为3起独立案件，主要围绕他涉嫌向富商提供利益以换取媒体正面报道的指控。报道还指出，身为以色列国家元首霍尔佐格，就总统啊，他是有权赦免个人的，包括符合国家利益的情况下，在定罪之前赦免他们。那么对这两个新闻 LT 有一个观点想与网友分享，就今天整个西方的这个民主制度啊，正在出现一些变化或者遇到一些挑战。就现在政治的争斗啊，越来越激烈，越来越激进，这个不光是政治人物之间，在西方的选民之间也是存在这种啊政治的暴力化，政治的激进化。就之前政治人物的私德对政治人物而言是一个先决条件，是高压线，但今天不仅在美国，在整个西方世界，政治人物的私德不再是选民极端关注的问题。所以这个现象 LT 就有一个感受，你比如说台湾目前的政治争斗啊，它与西方这个民主制度啊，目前遇到困难是一样的。你看这个台湾的绿营在过去的1年多猛烈的攻击柯文哲的贪腐，包括最近攻击啊民众党的主席黄国昌拿钱办案，就这些啊丝毫不影响柯文哲的支持者和黄国昌的支持者对他们的支持和信任。就 第一不承认，第二不相信，第三即使有又怎么样呢？所以就今天的这个民主政治还是发生了一些深刻的变化的。第三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我们来了解两条与日本相关的最新的信息。第一是彭博社的报道，丰田斥资140亿美元在美国加倍投入油电混合市场，大力推动电池研发。这家日本汽车制造商的赌注是美国消费者其中许多人不会碰电动车，会购买越来越多的混合动力车，而混合动力车的燃油效率通常比标准的汽油动力车高出 50%。 丰田还表示，未来五年将在美国制造业投资高达100亿美元，此外还在北卡投资建造了起美国电池生产基地中的最大投资。那么对于这个新闻， LT 有一个观点想与网友分享，就丰田呢，他非常执着的对电动车的不屑或者对电动车前景的判断，也许呢稳住了丰田眼下的一些欧美市场的利益，但是呢丰田几乎完全葬送了在中国的市场，至少他们对中国电动车市场的这样一种发展是误判了的。那么对于欧美是否会存在一个比较长期的混合动力燃油车的市场，那么目前丰田是下了巨额的赌注的，那么这个赌注能不能够赌赢， LT 认为可能还是需要观察。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相关日本的新闻，这是路透社报道，标题是日本首相在核武问题上态度动摇或将转变立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本周暗示该国数十年来奉行的无核原则可能发生转变，这引发了人们的猜测，他可能会要求修改禁止此类武器进入日本领土的禁令。周一高市早苗在国会表示，他无法确定在即将进行的日本安全战略修订中这三项原则是否会维持。所谓的三项原则是不拥有、不生产、不向其领土引入核武。高市早苗进一步说，我无法做出明确的表态，也无法保证最终会以什么形式来撰写。那么与自民党啊联合执政的日本维新党也主张日本重新考虑这三大禁令或者是三大原则。那么 LT 认为，这对东亚的地缘政治形势、战略形势啊，这是一个今天的大新闻。假如日本改变了这个三不原则的话，那么他第一个动作很可能就是引入美国的核武器，那么这个就会打破目前现有的东亚的这样一种啊军备的格局。那么影响最大的呢，就还是对中国。所以这个事儿 ，LT 认为，就中共，你看动不动就要对人家什么日本首相要斩首了，就这种啊狂妄极致的这种表现，他会逼着日本更早更快的允许核武器进入日本的领土，甚至未来拥有核武器。那么一旦日本拥有核武器或者是美国的核武器进入了日本的领土的话，那么对中共的战略遏制就非常明显了。中共现在之所以飞横跋扈在东亚地区，无非是仗着原子弹，仗着他的核武器。而且中共近年他修改了他使用核武器的规则，他新增加了三项内容，比如说你如果攻击了中国的航空母舰，那么中国就有权使用核武器。那么中国现在不停地在建造新的航空母舰，而且你航空母舰是你不能够碰，航空母舰可以打你，你不能打航空母舰，你打了我就要用核武器。那么这些呢，它都让中共带来了一些不对称的战略利益，显然包括澳大利亚、包括韩国、包括这个新闻反映的日本，都在因应中共的新的使用核武器的这样一些规则。所以说东亚地区会有越来越多的核武器，所以这需要中共啊反思一下他的一些战略主张以及他的这些战狼的一些挑衅。这就像中国人讲的求人得人。第四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德国之声的报道，现身德国国会沈伯阳称勇敢台湾人不因中国的恐吓而退缩。中共近日扬言要追捕台湾民进党的立委沈伯阳。沈伯阳今天表示，中国说他不能出国，一出国就会被逮捕，但他现在就在德国国会的门口，并且要以台湾立委的身份进去为自由民主作证。中国想用恐吓的方式让台湾人沉默，作为勇敢的台湾人绝不会因此退缩。中国重庆公安日前对中共认定的台独顽固分子民进党立委沈伯阳进行立案侦查。中国的官方媒体央视发布起底沈伯阳影片，威胁会全球抓捕。那么对于这个新闻， LT 有一个观点想与网友分享，就中共啊对于台湾的年轻的立委啊 沈伯阳气急败坏，甚至是发出生命威胁的恐吓。就这个事儿，在台湾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台湾总统赖清德昨天呢，就要求啊，立法会的各党派的议员要声援沈伯阳，因为你都是立委啊，都是台湾的立法者，中共对台湾立法者进行恐吓，这个应该做出回应。赖清德这个观点呢是有道理的。你比如说，中欧之间的投资协议几乎要签字了，后来欧洲反悔了，不签了。为什么不签了呢？是因为中共制裁了欧洲议会的几名议员。那么欧盟就提出来，你不撤销这个制裁，我不跟你谈。尽管这些议员呢，在欧洲议会也是一些少数派，但是欧洲议会认为你不行了，你这个对我立法者进行恐吓，你是恐吓我整个欧盟，恐吓我整个欧洲议会。那么台湾的立法会如何来看待中共要追杀立法委员沈伯阳呢？没有态度。那没有态度嘛，总统赖清德就去敦促现在台湾的议长，国会议长韩国瑜做了正式回应了。韩国瑜的回应很有意思，他说，你敦促我去为沈伯阳站台，还不如啊，你去删除你的台独纲领。你如果删除你台独纲领，人家怎么会来追杀沈伯阳呢？哎呀，这个话在台湾岛内啊，有些人认为很有道理。 LT 听着就感觉很震惊。韩国瑜这个观点呢，他实际上是有两大逻辑错误的。第一，他推脱了谴责中共的这种舆论要求，他也无视了这种惯例，就刚才列举欧洲议会的，或者他默认中共来追杀台湾立法会的委员，所以他不认为这个事有什么伤害。第二个，他传递的观点逻辑上的硬伤呢是，人家中共没错呀，错还在你啊，谁让你们主张台独的，活该。那么也就是在主权问题上，特别是治权，就主权的核心还是治权。那么在韩国瑜的逻辑里边呢，中共对台湾是有治权的，中共想抓台湾人就应该抓。所以你看，从韩国瑜作为台湾的立法会的这个议长来讲，讲出这么一句话， LT 认为，如果国民党的势力能占台湾的一半的话，韩国瑜如果能够代表国民党的话，那么台湾的主权已经丢了一半了。所以还是昨天有网友分享的观点，就台湾的主权问题关键不在中共，关键在台湾人自己身上，你自己不要了，中共又想拿，这就是台湾目前的现实。第五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今天路透社的报道，这个标题 FT 看了还是很震惊的，这个也希望生活在中国的网友、来鉴别一下他这个报道是不是过于夸张。他报道标题是中国双十一落幕，中国媒体形容近乎退潮的静默。哎呀，这个热闹闹的这个双十一购物节怎么成了近乎退潮的静默？他报道这样描述的，中国各大购物平台双十一购物节从十月上半个月就陆续开跑，如今已迈入第17个年头的双十一正以一种近乎退潮的静默完成转型。报道称，中国双十一不再有需要纸笔演算的满减套路，消费市场降温肉眼可见。过往双十一打开朋友圈是满满的战利品的晒单，如今不见踪影，小区的快递驿站也不再大排长龙等待取件，就连促销的简讯只剩零星的几条。不只是因为消费理性克制，消费降级，经营者也陷入生存的困境。报道引述杭州女装店主陈敏的观点，她说，不开促销活动，店铺的这个访客量直接腰斩，一搞促销，算上平台佣金和折扣成本，卖一件亏一件。路透社报道进一步描述，双十一期间消费低迷源自于长期的房地产危机和对收入保障的担忧，使得消费者比以往更难掏腰包。对此，零售商采取全年折扣促销策略，推出数十亿的消费补贴和优惠券，并延长了促销活动。报道引述功夫数据的执行长贾纳德的观点，他评论说，中国今年的双十一情况喜忧参半，用低迷来形容今年的双十一市场情绪或销售情况或许比较贴切。阿里旗下的天猫和淘宝认为公布截止11日的销售业绩的资讯，他们的双十一活动将持续到14日。京东已经多年没有公布双十一的销售额，但他们表示营业额创下新高，下单用户数量增加 40%， 订单数量增加近 60%。 那么如果双十一真如这个报道描述这种情况， 可能中国的这种消费市场遇到的困境呢，比我们之前了解的可能还要糟糕一点。那么如果不是他报道这种情况，可能我们对中国的经济啊，可能还需要重新的认识。所以欢迎中国的网友啊，对这个报道能够发表评论。第六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华尔街日报啊，中国报道的首席记者魏玲玲写的一篇文章。他与之前他写的文章不一样，他是用现身说法向美国人介绍他了解的中国和美国。 LT 注意到他这个文章今天在华尔街日报这个读者里边呢，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很快就冲上了他这个阅读量排行啊，排名前列的这样一种状况。他这个报道标题是美国没有越来越像中国，我在两国都生活过。就美国人他还是相信你的自身的感受，你做过没有，你经历过没有，这个他很相信。所以华尔街日报中国报的首席记者他用现实说法向美国人介绍他感受的中国和美国，这个就引起了很多老美的兴趣。他报道是这样描述的，今年人们常说美国越来越像中国，作为一个曾经真正生活在中国体制下的人，我可以告诉你什么才是真正的由国家控制的社会，以及为什么美国并没有变成中国。持这种观点的人列举他们认为令人不安的种种迹象，他们提到大学校园里的意识形态的猎巫行动，说错一句话可能毁掉一个人的前程。他们还提到政府在经济中日益扩大的角色，从自然资源到半导体再到量子计算等领域都能看到国家控制的影子。就这些是批评川普的，这种担忧不无道理。但作为一个曾亲历中国体制的人，我可以告诉你真正的由国家控制的社会是什么样的，以及为什么美国并没有变成中国。一个典型的例子，作为我视为第二故乡的纽约市长的选举，一个自称民主社会主义者的候选人胜出。没多久，一位读者告诉我，中国社交媒体出现了不少评论，这些评论将马达尼译为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一场社会主义实验。但是一位参加公开选举的美国政客口中的社会主义与中国那个一党制国家的社会主义不是一回事。马达尼谈到社会主义时，他指的是利用纽约市的民主政府和税收来建立更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他希望增加公共住房的投资，并保障全民托育服务。对于这一切，我们可以赞同也可以反对，我们可以争论，而这正是关键所在。马达尼必须让这些想法在经过选举产生的市议会获得通过，他的提议将被媒体无情的质疑和调查。那么现在让我们来看看我成长过程中所经历的社会主义。在中国，社会主义确切地说是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所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可以拿来讨论的一套政策，而是全面集中的一党控制的正当性的依据。中国共产党的社会主义无关社会安全网，它是一个权力体系，它意味着党的一切事务上拥有最终权威，包括经济、司法、媒体、军队乃至你的私人生活。所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过是实现其主要目标的一种工具，确保党对权力的绝对控制和增强国家实力。美国人可以围绕资源如何分配展开混乱喧闹，经常颇为激烈的公共辩论，而在中国这样的争论根本就不存在。那么即使魏玲玲用她的现身说法介绍了中美的不同，可能仍然有一些网友，包括生活在美国的网友啊，认为川普的一些执政方式越来越像中国，这个马达尼的一些理念越来越像中国。那么魏玲玲呢，她介绍中美的不同，实际上让更多的美国人了解今天中共的统治方式。所以美国读者关注这个文章，实际上并不是来关注魏玲玲来解释美国是否有社会主义，实际上更多人在关注中国是怎么回事。那么对这个引起广泛影响，主要在美国引起广泛影响的报道， LT 两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第一呢，是魏玲玲她是近年入籍了美国国籍，她长期绿卡之后她入籍了美国国籍。 LT 注意到她入籍以后写的文章与入籍之前写的文章变化是比较大的。入籍以后，她作为首席报道中国问题的记者更加犀利，包括有一些重大的独家新闻都是由她操刀。所以她还是反映了就解除了后顾之忧之后，她表达更美国化了。这与目前呢，美国一些媒体驻华的记者 他们写的不痛不痒的报道就完全不同。因为那些人呢是生活在中国，他受到中共的各方面的威胁，他们写回美国的一些报道呢比中国的公知还要保守。那反观魏玲玲呢，就坐在美国写中国的事，他当然不排除驻华的记者提供一些情报。那么他目前是在所有美国媒体报道中国问题当中成为最耀眼的一位，或者你也可以认为他目前是影响最大的一位。所以建议网友们呢关注。当然 LT 也注意了，很多网友不以为然，对魏玲玲报道一些内容不以为然。第二个响应网友分享的观点，就比较中美啊是一个很难的事。魏玲玲这个文章呢，他没有去比较中美，他只是在介绍在政治制度上中美的差异。但 LT 注意到很多网友啊愿意来比较中美，特别是生活在美国的中国人呢愿意来做这种比较。最近在中国社交网络有一个很热门的话题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就是一位小红书的用户，网名是回龙教九代长老，发了一个文章，然后引起了中国网民的热烈讨论，还上了什么热搜榜。那么这位来自河南郑州的网民呢，他与妻子呢在美国生活了17年，那么最近他决定把两个孩子带回中国定居，而且呢讲了在美国赚钱容易但生活无聊透顶，虽然长期居住安稳却少了生活的热度与人情味，而且呢打算让他两个孩子在中国上小学，打好中文和数学基础，到小学三年级以后再回美国继续学业。那么相信网友们不难感受到，就他这种言论呢，他会引发中国的一些粉红网民的高度赞扬。哎，你看比较来比较去还是中国好。那么 LT 对这个热点以及魏玲玲刚才介绍那个想发表一个观点的是，就这个郑州的这个网民在美国生活了17年再回到中国， LT 认为这太正常不过了。就每个人呢他对自己的生活的感受以及对自己生活环境的判断都是合理的，他选择来美国可能是合理的，他现在回到中国也是合理的。那么至于他选择美国以及回到中国是不是一个标准答案，这可能是另外一回事了。所以在哪儿生活好只能自己去感受。那今天 LT 在 X 平台上看了一段视频，他就讲述杭州的一位老大爷在美国生活了14年，跟着儿子一起在美国生活14年，最近回到了杭州。那么他也是接受中国媒体采访，那么媒体采访呢就希望他能够讲出为什么不喜欢美国，为什么还是热爱中国。但是老头讲来讲去呢可能没有达到记者所设计的那个舆论效应。这个杭州的老大爷他讲了几个观点，就第一，他儿子为什么去美国，本来在杭州工作的，因为儿子搞的发明创造呢最后被导师吞了，就你白干了，他领导啊他导师白嫖，所以一气之下到了美国。那么到了美国之后生活怎么样呢？这个杭州老大爷说他儿子家有14个卫生间，他说有14个卫生间你就算他家房子有多大。那么为什么儿子一下又搞发达了呢？老头还是讲他在美国取得了44项专利，光每年的这个专利的这个分红啊他就是非常富裕的生活，而且没有人跟他去抢专利，就他的导师也好他的领导也好他老板也好没有人去跟他去抢。他即使是在他服务的公司内部工作他搞的一些发明，你如果这个专利卖给本公司就价格稍微便宜一点，卖给其他公司价格高一点，就没有人去干预他搞这种专利。所以说儿子选择美国。那么他自己为什么回来呢？他说他在美国不会开车也不懂语言，所以在那个地方呢不如中国生活的舒适，就他不习惯。所以你看从这个例子你也能够回应这个在美国生活17年呢认为回到中国中国好，你可能就会带来一些新的感受。就同样一家人，儿子认为美国好，老子认为呢不适应美国。所以在哪儿生活好啊，这永远是一个没有定论的问题，它完全取决于你个人的感受。最后再与网友一起分享今天中国最大的政治新闻，这个引起了中国国内以及海外舆论的广泛议论。我们分享中共外宣媒体《星岛日报》的报道，何卫东落马，张又侠称解放军要严防做两面人，搞伪忠诚。这个张又侠呀，在近两年一直是舆论的焦点。两大原因，第一大原因呢是习近平在军队清洗已经来回啊，在高层已经来回清洗了几轮了，唯一不倒就是张又侠。所以张又侠他有什么魔力，弄得自己啊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而且在猜忌心啊非常强非常多疑的习近平面前他稳如泰山，这个就引起了舆论的广泛的议论。 第二呢，在习近平亲洗军队高层当中，张又侠不仅是一个旁观者，他还成了习近平的耳目甚至是打手，所以这个呢又增加了舆论对张又侠的关注。那么昨天习近平在广州接见全运会的运动员教练员，新华社发出了一个合影的图片呢，又让舆论的议论纷纷。这个摆法呢是张又侠跟习近平两个人坐在中间，他们两个人的距离呢很近，同时其他的领导人与张又侠和习近平的距离是一样，都拉远了，就整个的这个大合影呢就突出两个 C 位，就两个中心，就第一是习近平，第二张又侠。哎，张又侠怎么会突然遇到这种地位，也引起舆论的广泛的议论。哎，在这种情况下本身就是个焦点，而且在全运会又弄出个新的焦点，人家张又侠今天在人民日报发表了文章。张又侠今天这篇文章，按这个报道呢，称这篇文章标题是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其中有一段描述是，就他的文章是全军强化政治引领筑忠诚，在争学争懂争信争用习近平思想上下功夫，自觉彻底改造思想，全面肃清流毒疾弊，坚决防止做两面人搞伪忠诚，确实把维护核心听党指挥扎根到官兵头脑中，落实到解放军现代化建设的全部实践。张又侠又接着强调，要突出组织建设强功能，尤其加强高层党委建设，带头把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的各项要求落到底落到位。那么对于张又侠的这个引起广泛讨论的这个文章啊， LT 有三个观点想与网友分享。就第一，与听床界或者是政治八卦界关注张又侠不同， LT 为什么也感觉这个文章有点怪怪的呢？ LT 的第一反应是，张又侠呢权力似乎在扩大，你看他这篇文章，他主要讲的不是军事，而是讲的是军队的思想政治工作。那么按中共的体制，按中共的政治逻辑，习近平是军委主席，两个副主席，一个管军事，一个是管政治。那么现在管政治的何卫东被拿下了，中共需要一位啊对军队的政治负责的官员来制衡，来平衡张又侠。但是你看张又侠在四中全会之后，他发的这个文章对全军的政治工作指明方向，你看要求全军强化政治引领筑忠诚，在争学争懂争信争用习近平思想上下功夫。那么他作为长期主管军事的中央军委领导，现在要全面负责中央军委，要对政治工作也要亲自来掌管，这个至少是反映是得到习近平的授权的。张又侠的这个文章值得关注的焦点在哪呢？关键点在哪呢？就这是第一次我们从官方的信息里面了解到，习近平是允许张又侠对军队的所有工作进行领导进行管理，全权委托，这个可不得了了。因为这个中共啊，建政以来他历来对军头是不放心的，他的基础性的逻辑就是在军队进行制约，双制约，就一个军事长官配一个政治长官互相监督。那么在中央军委这个层面，负责政治的官员被清洗之后，以往宁肯空缺也不会把所有权力交给一个人。所以这篇文章他宣示，张又侠告诉全军，我现在对所有的事都说了算，这个是不得了，这个可不是政治八卦，这个是非常严肃的政治信息。第二个想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张又侠讲了一句话，可能能让我们呢更加理解习近平的没完没了的大清洗，以及张又侠在大清洗当中扮演什么角色。你看张又侠他提出全面肃清流毒疾弊，坚决防止做两面人搞伪忠诚，确实把维护核心听党指挥扎根到官兵头脑中。就这段话有一些是从来没有提过的，比如说搞伪忠诚，就习近平强调要忠诚，官员们也都每个人都在讲要忠诚，你看张又侠说军内啊存在搞伪忠诚，那就言外之意，即我张又侠是真正的忠诚，你们啊都是伪忠诚。那这就能够显示出来啊，就张又侠在习近平的清洗过程当中扮演什么角色。首先第一，他是揭发，就他是真诚，别人是假的忠诚，这是揭发。第二，批评别人做两面人，这个反应呢他还称为啊大清洗的宪兵队长，全面肃清流毒，这个像 解放军呢传递的信息就是，对习主席忠不忠，我张又侠是一面尺子，是一面镜子。我认为你忠，你跟我一样，你是真的忠诚；你跟我不一样，你就是伪忠诚。这个就他就是攫取了来检验判断谁是忠于习主席的，怎么做才算是真正的忠诚的。他把这个权力给截获了，这个是非常值得重视的。我们可能需要更多的来了解张又侠在习近平清洗过程当中扮演的角色，所以他并不仅仅是习近平的亲信而已，他可能在习近平过去的十年对军队清洗过程当中扮演了一个非常积极主动的角色。说直白一点，不排除很多被清洗的人是被张又侠举报、诬告、陷害、做局，特别是他提出来坚决防止搞伪忠诚。所谓伪忠不忠诚就是不忠诚嘛。过去习近平讲的很简单，要解决忠诚问题，那么他又提出来搞伪忠诚，就是你讲忠诚也不一定对。所以这个是他在忠诚问题上他自己设置一个张又侠式的门槛，所以这个还是值得关注的。这个就非常不单纯了，这个就不是简单的心服的问题了，他加了自己的权利，给自己加了码。第三个想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就这篇文章也能够让我们看到习近平对军队的清洗啊还会继续，甚至还会加剧的。因为张又侠提出来要揪出军内的搞伪忠诚的，这个麻烦就大了。过去呢是两个确立两个维护，大家都表忠心就好了，你不表忠心你就有问题。现在集体表忠心，现在张又侠要提出来鸡蛋里面挑骨头，要把那些搞伪忠诚的人抓出来。那么他这些提法显然得到习近平的许可的，所以除了张又侠给自己增加了权力，实际的权力之外，他也传递出来习近平的清洗运动会越来越激烈，会有更多的将军会被清洗。所以严肃来判断，就张又侠对于习近平来讲究竟是因是果，究竟是福是祸， LT 觉得是一个充满戏剧性的政治问题，它也增加了中国政治的八卦性和观赏性。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